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从66招开始啊，我们就进入了父母为孩子祝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那这里面呢一共有12招是关于祝福的。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一直的很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哈，就是为什么给孩子的祝福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我觉得祝福他们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呢？后来啊，我仔细的看了看，我才发现原来啊，这里面的祝福的内容和方向还有目的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要你的孩子获得一个整全的，也就是说全方位的祝福嘛。从他们的名字开始，然后包括他们的性格啊、性情、品格的塑造、金钱的管理，还有产业的延续，这一系列的内容啊，其实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是祝福了孩子的一生之久。现今有一个观念呢，也就是说当代的很多的世俗上面的观念啊，就是哎呀，人就这一辈子，不为自己活为谁活呢？好好活吧，为了自己。是话听上去好像没错，就我们这一个人就这一辈子，难道我们没有孩子吗？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有孩子吗？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一个子孙的延续吗？难道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人生就到我这儿就结束了吗？所以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教导我们的祝福，跟人教导我们的祝福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上帝要赐福我们的人生，要让我们繁衍生息，他不但要赐福我们，还要赐福我们的后代子孙呢，而不只是我们活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看，人的世界观、人的价值观、人的思想所带来的就是这样的自私。只要我过得好，管你谁，只要我过得好，管你孩子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思想和想法的话呢，那就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因为你没有考虑你的孩子，你没有真的考虑到你的孩子，你也并不真的在意你的后代子孙。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的眼界达不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我们的眼睛就只能看得见我们眼前的这些柴米油盐，人生苦短了。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要将祝福传承给我们的子孙。这就是今天我们亲情儿童房77招当中要学习的内容了。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留下足够的属灵与物质产业，好使你的后代蒙福。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1招，
将祝福传给子孙。如果说我们这一生勤勉度日啊，努力工作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有足够的资产供应家人，并让我们在寄居在世的日子之外，还能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有祝福。这就是最好的我们作为父母的榜样能够带给孩子的祝福。在北美啊，有一种退休计划，就是每个人呢都在自己还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呢，为自己进行退休计划的储蓄。那就是说把一部分的钱放到退休计划里面啊，以保证自己将来在年老的日子里面停止了工作之后，仍有足够的钱去提供自己和配偶能过一个相对较舒适的生活。还有一种计划呢，是为孩子的教育储蓄计划，就是家长可以存一部分钱进到孩子的账户里面，当孩子上学的时候可以提取用来支付学费。我们就发现啊，这两笔钱呢，一个是给父母自己用的，一个呢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如果父母单单顾自己而不顾孩子的话，那就是自私的父母了。好父母呢，确实也要为孩子来思量的，就像天父为我们常常思虑一样。天父赐给我们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要将祝福留给你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能够留给孩子们，能够赐福给他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在父母有能力的时候，为孩子们储蓄积攒，为他们将来来计划来打算。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华人父母都非常的看重，因为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哈，向来有留家产给孩子的这一观念。一般我们华人的父母工作都非常的努力，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的积蓄留给将来的孩子使用，因为我们实在希望孩子不要像我们一样那么辛苦才好啊。不过在这两类的不同的状态里面哈，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都是在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认知去面对孩子的将来。但是我们唯一忽略的却是我们没有去看清上帝到底要我们是把怎样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孩子。在圣经当中，申命记八章十八节的地方有这样的一段经文，经文是这样写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大家发现了吗？在圣经当中，上帝对他的子民说的话可是不一样的。他说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想尽的一切办法都是我们靠我们努力得来的，而上帝的子民是靠上帝得财货，也就是说靠上帝赐福给你的。对，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先抓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然后我们才有能力把这个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当中不单单包括我们是很重要的，这个信息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好的爸爸，他告诉我们你是很重要的，我不会留有一个好处不给你的，所以你也要照我爱你这样的方式去爱你的孩子，去祝福你的孩子，不要把你的一样的好处不留给你的孩子，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物，那样的话你只能给孩子传达的信息是贪婪和自私的。
相反，耶稣明明白白地教导我们的是，应当满心希望将最好的给孩子，就像天父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一样。所以，亲爱的父母，你知道了吗？我们能够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祝福，不单单只有财物，不单单只有财产，还包括了上帝的祝福，这也是他们的财产之一啊，而且是那个源源不断的，能够随时给他们供应的源头啊。盼望我们的家长，盼望我们的父母们啊，都可以明白上帝的良苦用心，把这么美好的祝福传承下去。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求你让我把今年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
身体，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六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安广牧师。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22到28节。22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幸于衣裳。忧虑是当时耶稣的讲道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穷人当中，他们忧虑啊，他们没有钱，他们就担心他们没饭吃，没衣服穿。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生活，忧虑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忧虑呢，穷一点忧虑我们的生活生计，我们生活好一点也有我们的忧虑。 我们富有的人也有忧虑，忧虑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世界，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城市里面的世界，看到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世界，但是有太多东西看不到，越来越感觉自己很渺小，很无能，很无助。在这个社会的机器转动的越来越快的时间，我们很担心给这个社会淘汰，很担心这个社会有一天丢弃了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的用处，没有用处的话呢，我们就没有生计了，没有价值了，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很担心，很忧虑。耶稣面对一个快要落在忧虑捆绑的人，要我们把眼光看得远一点，看大一点，看清楚一点。生命是胜于饮食的，人生不是单单吃饭呢、啊。身体胜于衣裳，不是单单穿衣服，我们身体还有更大的，不要单单看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我们要走远一点，看得大一点，要看天父的世界，看到在我们的小世界以外有一位慈爱的天父。24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窗，也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乌鸦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脏的一个鸟，很小，真的没有种，没有收，没有仓库，但是它却能吃饭生存。那留意，不是看那个乌鸦，乃是看天父的世界里面的乌鸦。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乌鸦什么都没干，很卑贱，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在天父的世界里面，他还存活啊，有饭吃啊，而且生活过得挺好的。把我们的自己的思维放下来，投入天父的世界，感受一下天父自己供应他的飞鸟的他的方法。人看不懂，不能掌握，但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天父的慈爱却能在乌鸦这个最脏的鸟身上彰显出来。27节，耶稣要我们看看野地的花，你想白荷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看看野地的花，白荷花是很普通的花，很漂亮啊，但是这个花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花要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应该工作劳苦纺线，但是它一点都没有。把人的逻辑，人的思维放下来，要体会这位天父的供应。天父给这个野地的白荷花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比我们人的所罗门，就是犹太人最荣华的一个皇，他所穿的最漂亮的，还不如这个最简单普通的白荷花。人为的思维放下来，天父的慈爱的供应在我们眼前展示出来，让我们投入天父的怀中。还说了，野地的草啊，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能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百合花很漂亮，野地的草啊简直是没用的，今天剩下来，明天割了就去烧了，从人的角度来说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人看为无用的，人看为卑贱的，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却把它装饰得非常漂亮。我们忧虑呢的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啊？就是单单以我们自己的思维 看这个世界，以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功能、功用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自己的思维呀、自我放下来，要看天父的世界，投入天父的怀中，让我们打开眼睛，认识有一位慈爱供应、掌管天地万物的天父。你看这个飞鸟、乌鸦，天父供应它；你看百合花这么漂亮，天父来装饰它；你看野地的草，我们看为最没有用的，天父还赐给它这么美丽的装饰。我们岂不比他们更贵重吗？我们要相信这位天父啊，他能供应我们。不要单单从自己，我们要用信心信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供应我们的天父，珍重我们，以我们为贵重的天父来爱我们、关心我们。耶稣回头再讲一句话，他说25到26节，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去寿数多加一颗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忧虑是没有用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假如我们用用处功能来过生活，就连我们的思维忧虑都是没道理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应该要思考，有用才做吗？思虑忧虑有没有用呢？你忧虑多能把你的寿数增加一颗吗？现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忧虑不但不叫我们寿数增加，直接的让我们的寿数减少，因为忧虑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害处。忧虑让我们越来越心里面压力越大，睡觉不好，情绪受到影响，大脑的分泌出了问题，整个身体产生各样的毛病。耶稣知道的，忧虑没有用啊，不如我们就投入这位慈爱的天父的怀中。在我人生好几次面对困难的时间，神都让我有机会走到大自然当中，走到黄石公园，走到加拿大的公园，走到大峡谷，走到各地的野地的地方，让我打开我的眼睛。有一次我面对一个大自然的奇境，心里面有一种很想拥抱这个大自然、拥抱这个上帝的感觉，心里面就说，主啊，我心里面世界太小了，我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我把它两手背的担子太多了，我现在都把它丢下来，我要拥抱你，我要好像小孩一样投入这位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爸爸的怀中。上帝啊，我就要抱着你，我上帝投到你的怀中，我就不用再忧虑了，因为你有你与我同在，我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你爱，你供应，你是恩慈的上帝，我可以信靠你。谢谢天父，让我每一位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就投入天父慈爱的天父的怀中，把忧虑丢在旁边。阿们。
感谢亲爱的主耶稣，用这么多不同的比方，再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思虑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过度的思虑使我们的心灵备受压伤，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来越大，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享受每一天，而是越来越多的忧虑，仿佛是一根又一根的绳子，将我们整个人都绑得死死的。有些时候，甚至于在我们的心上，如同放了很多很多的重重的秤砣，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心很累很累。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再次听到你温柔的话语，你一次一次的叮嘱，一次一次的劝诫。 你让我们思想天父的世界，乌鸦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天父你都养活他，而我们在你的眼中不是比空中的飞鸟更宝贵吗？野地的小草今天在，明天就会枯干丢在炉里，可是天父你还给他美丽的装饰，况且我们的生命在你眼中多宝贵呀。在天父的世界里，鸟儿是自由的，花朵是美丽芬芳的，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爱里也应该是自由而芬芳的。在这个除旧迎新的时候，感谢主耶稣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安慰，让我们的心里充满着盼望，生出很多的喜乐，因为我们深知在天父的世界里充满了天父的慈爱、天父的体恤和天父的看顾。盼望主耶稣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带到更高、更远、更广阔的天父的世界里面，减去我们的忧虑，让我们以最大的平安和喜乐来除旧迎新。在新的一年里，也求主耶稣与每一个家庭同在，将心灵的平安、喜乐赐福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